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今日是10月7号星期三，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2020大选副总统辩论星期三举办，在特朗普总统确诊新冠病毒之后，主办单位将会加强防疫措施，而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表示他将会参加下星期三的第二场总统辩论会。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晚上从沃尔特里德军事医疗中心出院，回到白宫继续休养。白宫医生康利宗教星期二中午发出声明说，经过他的诊视，特朗普总统星期二是没有出现症状。特朗普总统表示他期待下星期四10月15号在迈阿密参加辩论。星期一民主党参选人拜登表示，如果特朗普总统愿意参加下周一的辩论会，他将会相信科学，如果科学家说这个是安全的，他就会听从专家的意见。而副总统参选人的辩论会预计星期三在盐湖城的犹他州大学举办。美国海警队一名高级指挥官被检测到感染了新冠病毒，引发了美军多名最高层指挥官开始实施自我隔离。国会一名资深议员担心敌人可能趁机伤害美国的国家安全。海警队副司令查尔斯雷上将星期一是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国防部发言人霍夫曼星期二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查尔斯雷上将星期是曾经到过五角大楼参与美军高级指挥官的会议，与会者包括各军兵种的指挥官。出于谨慎，所有在会上同雷上将是近距离接触过的人员都接受检测，并且开始实施自我隔离。他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其他的人检测呈阳性。五角大楼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进入自我隔离的高级官员包括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副主席海滕上将，而同查尔斯雷上将一起开会的仲包括美国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空军参谋长、太空军参谋长以及是网络司令部司令。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在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重申国会制裁新疆强迫劳动的决心，并且表示会在人权议题上保持对中国政府与他的领导人习近平的压力。在同美国之音的专访当中，来自新泽西州的史密斯议员谈到了上个月国会刚刚通过的两部针对新疆强迫劳动现象的法案。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美国是知道全世界有 22% 的棉花是来自新疆，他们亦都知道法案能够完全禁止他们出口到美国。他的假设就是任何从中国新疆自治区出口的商品都可能是古拉格劳工、奴隶劳工的产物，所以他们是禁止这些商品进入美国。39个国家星期二联合发表声明，对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以及是香港政治局势的发展表达严重的担忧。作为39个国家的代表，德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克里斯托弗霍伊斯根对记者说，这个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对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政策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已经成为了全球范围的关注。
To have 39 countries，
霍伊斯根表示，有39个国家发出信号，向中国发出信号，通过这些信号共同要求中国关闭新疆拘留营，要求中国停止拆毁清真寺以及在宗教场所，要求中国停止强迫劳动，要求中国停止强行节育。而在香港局势上，英国驻联合国代办乔立森艾伦就是这样
说， Barring in Hong Kong, the imposi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s a serious breach of the legally binding.
艾伦表示，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严重违反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中英联合声明，侵犯了香港的高度自治，直接威胁到权利以及自由。他的实施显然是为了消除异议，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他们才期待中国履行他的国际义务以及国际责任。国际法以及人权必须要得到尊重，这个是所有国家都是一样，所以他是呼吁中国重新考虑他们的做法。除了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亦都在签署名单之列。随着病毒大流行的全球扩散以及中国战狼外交的累积效应，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是更加负面。这个是美国知名民调机构 这个是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最新进行的一项覆盖14个发达国家的民调所得出的一个结论。这次的调查正值中国和周边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发生贸易、外交等多方面的纠纷。病毒大流行以及是全世界造成严重灾难的时候，中国在应对这些纠纷以及是危机当中采取了较过去更为强势的外交姿态。皮尤研究中心在6月10号至8月3号期间进行的这次调查，调查对象是14个经济发达的民主国家，受访对象是这些国家的14276个成年人。调查通过电话进行，误差范围在 3.1 至 4.2 个百分点之间。在星期二公布的这份调查报告显示，日本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是最高，达到 86%， 瑞典是排名第二，为 35%， 其他依次为是澳大利亚、丹麦、南韩、英国、美国、加拿大、荷兰、德国、比利时、法国、西班牙以及是意大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副国防部长呼吁和美国加强合作应对中国的挑战。我们亦会报道有关彭斯和哈里斯的副总统辩论被认为是2024年的总统大选预演。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民主派团体联合声明，反对当局取消教师注册，并且批评这个是港式文化大革命入侵香港校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一名小学教师被教育局指透过教案的内容有计划宣扬港独信息，而被局方取消教师注册资格，终身不能够再做教师，是最严厉的惩处，亦是去年反送中运动以来首次有香港的教师涉及宣扬所谓的港独而被取消注册资格。今次事件引发了各界关注，多个民主派团体在星期三就召开了记者会，他们发表了联合声明，谴责教育局对该名教师的无理处罚，是认同对香港教育界政治迫害以及批斗，掀起了在教育界的白色恐怖。有教师组织成员形容今次是香港式的文革，多个学生和教师组织发起了一人一信的行动，要求教育局撤回取消教师注册的决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一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一名小学教师2019年3月反送中运动爆发之前，在生活教育科课堂安排学生观看香港电台时事节目《铿锵集》，在2018年9月播出的一集名为《捉不到的红线》，探讨当时的热门话题，香港政府首次引用社团条例考虑禁止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运作。该名教师设计了一套教案，该校的小学五年级学生就节目内容和被访者的观点作出归纳，包括学生认为什么是言论自由，根据影片内容提出香港独立的原因是什么，没有言论自由香港会变成怎样等等。据知情人士透露，该教案清楚列明教学目的是讨论言论自由，更加引述基本法有关条文，在时事内容上有涉及香港独立问题，目的是从而反思香港的言论自由是不是被收窄。香港教育局星期一即是10月5号公布该名教师被投诉专业失当成立，在今年9月底被取消教师注册资格，终身不能够再做教师，是最严厉的惩处，亦都是去年反送中运动以来首次有教师涉及宣扬港独而被取消注册资格。事件引起各界关注。香港教育局常任秘书长陈肖淑芬星期二即是10月6号在记者会表示，涉案教师的教案、教材、工作纸有计划地散播港独， 詳細介紹被港府定性為非法組織的香港民族黨宗旨。政綱亦都有在課堂談及藏獨、疆獨、台獨、分裂國土等的問題。多個民主派團體和學生組織、教師組織，包括公民社會發展資源中心、教育野、進步教師同盟成員、立法會議員許智峰和毛孟靜等等，星期三即是10月7日召開記者會，發表聯合聲明，譴責局方對該名教師的無理處罰，認同對教育界政治迫害和批鬥掀起教育界白色恐怖。多名民主派團體代表高呼口號，
捍衛教育自主，
捍衛教育自主，
反對政治干預，
反對政治干預。
公民社會發展資源中心成員歐讚連宣讀聯合聲明表示，教育局在沒有認真聽取涉事教師答辯的情況下，單方面作出取消註冊資格的判決是恫嚇學校和教師，質疑局方決策過程不透明。聲明又批評港府過度介入教育事項，這次行為是打破常規，對教師不尊重和對教師的專業能力嚴重誤判。
我們認為局方在這個事件裏面是嚴重的反應過度。如果一個老師在讓學生了解這些所謂叫香港的歷史議題，就等於推動某一個議程，這個說法是非常牽強，亦都是政府強加於在這個老師、這個學校的一個看法。我們怎樣令到香港的教育可以得到真的一個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教育自由呢？就是我們覺得香港政府不能夠以國家安全為藉口限制教學及言論自由，更不應該以這個理由去懲罰老師和學校。我們強調作為負責任的教育界代表，特別是以政治掛帥打壓教學自由的教育局，應該重新回到正軌，就是尊重人權和教學自由，以培養意見多元的環境，確保學生能參與一些公共討論。我們對於今次學生的正常學習和老師正常教學是被這樣扭曲感到十分遺憾。我們呼籲政府回歸到教育專業和教育自主，亦都希望公眾人士在各方面支持我們的優秀的教育工作者。
進步教師同盟成員吳美蘭在記者會上表示，今次事件是政治凌駕一切，她形容是香港式文革，批評教育局在教師選擇教材的時候設下一條清楚的紅線，有如一把刀架在教師頭上。
原來在選材上面已經有一條很清楚的紅線，整把刀這樣砸下來。那究竟是不是全部的選材都要歌頌我們的祖國、歌頌我們的領導人先至一啲合適嘅選材咧？
吳美蘭批評教育局將涉事教師除牌係黑箱作業，佢表示校方調查事件之後作出報告，經校董會確認，認為涉事教師冇宣揚港獨。佢認為報告有一定嘅代表性，質疑教育局嘅調查團隊人員資格。吳美蘭又表示，過往只有教師涉及刑事罪行才會被取消註冊資格，他批評今次教育局繞過停職調查等慣常程序，對涉事教師不公平，對其他教師亦都會造成威嚇和掣肘。
究竟教育局裏面那一群是什麼人去看這件事呢？校管會的代表性是很高的，我不明白為什麼去到教育局會這樣。咁如果唔係政治凌駕一切，唔係文革式嘅批鬥，係乜嘢？我好懇請而家仲喺教育界服務嘅同工，呢一件事證明咗我哋而家好多喺教育界裏面做嘢嘅同事，好多嘅掣肘，或者其實一個威嚇嚟嘅。令到你哋所有嘅人咧都唔好出聲、啊、最好就所有校長啊、副校長做曬打手，係嘛？咁啊，最好學校咧，其實有亦都有發生嘅，學校係老師舉報老師，有好多嘢傳媒暫時未必知道。咁呢啲唔係文革式嘅批鬥又係乜嘢？
學生組織教育野發言人鄭家朗在記者會上表示，老師和學生是命運共同體，當老師出事，學生會感到心痛和難過。他批評教育局趕走有教育熱誠的老師，以政治原因對教師窮追猛打，甚至對其他教師和校長實行連坐式的處罰。
其實是教育局因為政治原因窮追猛打，去要求咧呢一個老師去不斷交出所謂嘅證明啊、哔哩吧啦嗰啲嘢，但係最後尾咧，其實又係要吊銷佢嘅牌照，終身剝奪佢教學嘅資格。其實佢咁樣做，教育局咁樣做啊，佢唔係所謂保障緊教育專業，而係將一個有心對待學生、係幫助緊學生嘅一位好老師剔出教育界，係永久地剔出教育界。咁啊，同埋仲有一點咧，就係你見到今次咧，教育局咧唔止係懲罰緊製作教案嘅嗰位老師，連教嘅老師啦、支持嗰位老師嘅校長啦、副校長啦，通通都係俾教育局咁樣懲罰嘅。試問下，就係一個咁樣嘅校園，點樣可以俾到學生有寧靜學習嘅環境呢？
鄭家朗表示，教育局限制教師以電視新聞專題作為探討言論自由的教案和教材，甚至以此作為處罰教師的理據，和觸犯刑事和風化案作為類比，非常不恰當。
在這個事件裡面，用新聞教識學生什麼是言論自由的價值，竟然是將這件事同埋風化案係去類比，咁係咪同緊老師講緊話？其實只要係教言論自由，就好似性侵犯緊人哋、性侵犯緊政府咁樣。跟住之後咧，就係等同呢一個法院嘅刑事罪行，就被終身剝奪呢一個教職咧。
對於建制派要求公開專業失當教師的資料，鄭家朗表示，到目前為止已經有247宗投訴教師的個案，有18名教師被口頭提示，另外有19名教師被書面勸喻。他形容公開被投訴教師的資料是對教師的公開謀殺，目的是扼殺相關教師所有工作機會。他呼籲教育局停止以政治紅線侵犯校園。
從學生的角度而言，就是一批又一批關心學生、去了解學生、有心有力教育學生的老師是被緊教育局清算，名單陸續有嚟，清算繼續而嚟。我希望教育局真係聆聽學生嘅意見，令到呢個嘅教育環境唔好成為一個政治角力嘅環境，真係還翻學生一個學習嘅權利，擁有一個好嘅教師嘅權利。其實你知我知，教育局知道呢個嘅今次嘅事件係一個政治紅線侵入校園，所以希望教育局不要再以這個政治紅線繼續侵犯校園，繼續侵犯每一位的學生。
鄭家朗又表示，教育野進步教師同盟等多個學生和教師組織發起一人一信行動，要求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常任秘書長李美常撤回取消教師註冊的決定。他呼籲教師、家長、學生參與，守護教師專業和學生言論自由的權利，詳情將會稍後公布。新同盟大埔區議員任啟邦在記者會上展示一本小學二年級常識教科書，當中提及1911年推翻滿清帝制之後，沒有提及成立中華民國，立即跳到1949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他質疑中華民國成為教師的紅線。
當我們的小朋友去問我們在1911年推翻滿清之後，到到1949年中間是什麼的政權或者什麼的政府管治著中國呢？老師夠不夠膽在日後說中華民國在1911年成立了？亦都沒有，亦都不會說到中共在1920年一路搞到1949年推翻了中華民國嘛，推翻了蔣介石嘛。這些歷史我們的老師 會唔會夠膽喺日後講咧？今天嘅紅線之下係干預緊學術嘅自由，干預緊老師嘅取材。
教協副會長、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星期三早上出席電台節目表示，教育局在没有任何预兆和警告之下就用取消教师注册资格的极刑是很少发生的事。他认为教育局判案过程粗疏，只是依照教案判断涉事教师专业失德，甚至不容许涉事教师面对面向教育局解释就注销他的牌照，有失程序公义。葉建源批評今次事件在教育界設下紅線，令到教師在課堂上自我審查，造成人心惶惶。
我相信今次事件呢，會令到老師是會很擔心，很多事港獨講唔講得，其他嘅嘢講唔講得，例如三權分立講唔講得，究竟即係喺社會上面每日發生緊嘅事，有邊啲係講得，有邊啲唔講得？呢一種嘅人心惶惶嘅情況，將會導致到咧係自我審查，將會導致到咧係我哋嘅教學嘅活力咧係大大下降，因為我哋唔知道有啲咩講得，有啲咩唔講得，所以呢一個問題咧係一個非常之重要、重嚴重嘅問題嚟嘅。
葉建源表示，當事人在今年七月已經尋求教協協助，接下來將會協助當事人向上訴委員會上訴，成功的話可以推翻教育局的判決，但是如果失敗將會上訴至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進行司法覆核。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共和党籍的副总统彭斯和民主党参议员哈里斯将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晚举行辩论。由于多种原因，今次的辩论可能会比通常的总统或者副总统辩论更加有趣和值得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迪什在华盛顿的报道。
副总统的辩论被认为是政治底牌。东北大学传播学教授艾伦斯罗德说，我認為副總統辯論通常更加有趣，由於風險性較低，參與的人員可以有些自由發言，隨心所欲。共和黨副總統彭斯和民主黨參議員何錦麗星期三的辯論有多個展開點，會有更加值得關注和有趣。密蘇里大學傳播學教授米切爾麥金尼說，何錦麗得到提名的歷史性質，以及作為有色人種成為主要黨派推選的首位有色女性成為總統選票上候選人的事實，將會引起辯論。傑拉爾丁·費拉羅是第一位參加副總統辯論的女性，她在1984年同列根競選拍檔的魯布殊交手。維吉尼亞大學米勒中心瑪麗凱特卡里說，我記得布殊副總統在應該怎樣跟總統選票上的第一位女性辯論問題引起了極大關注的。布殊有時可能是一個很有競爭力的人，當然是一個很好的辯論者，完全熟悉資料，但他想不到看來好像在以任何方式欺負對手一樣。2008年選民很急切地想著看到莎拉佩林和拜登的辯論。麥金尼說，對拜登和佩林的副總統辯論期望這麼高，是總統辯論歷史上唯一一次副總統辯論收視率超過了總統辯論。那些總統辯論也都很有睇頭的，因為其中包括了巴拉克奧巴馬歷史性的辯論。現在特朗普總統感染了新冠病毒的診斷，令到選民對期待很高的彭斯和何錦麗的辯論期望值更高。卡利說，副總統彭斯最初是新冠病毒工作組的負責人，特朗普似乎有點接管了他的任務，但可以肯定的是，何錦麗競選團隊將會針對彭斯在新冠疫情的對策，就他們認為彭斯能夠做卻沒有去做的所有事情進行抨擊。他說，何錦麗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中是非常進攻型的提問者而享有聲譽，他以巧切的陷阱 並試圖誘使對方做出回應而聞名。因此，我認為他將是一位非常強大的辯論者。另一方面，彭斯堪稱相當鎮定，有時甚至喜怒皆不形於色，因此他陷入陷阱的機會很小，但我認為他亦都很吸引觀眾。拋開感染病毒不講，特朗普總統現年74歲，拜登則是77歲，這場副總統辯論包含了對未來的預示作用。斯羅德說，如果彭斯好像4年前一樣在2020年進行另一場出色的辯論，那麼確實有助鞏固他在2024年成為共和黨候選人的地位。而何錦麗的年齡顯然還足夠年輕，可以就此擁有長遠的雄心。但是從現在起，過多地關注四年後可能會失去他們主要辯論目標的風險，亦即捍衛一起競選的總統候選人。麥金尼說，我認為我們會再次見到何錦麗的重點是為何不應該讓特朗普連任，而彭斯會捍衛過去四年的紀錄，因此我認為這是一個很有睇頭的辯論。副總統候選人在嚟緊星期三晚上在猶他州鹽湖城展開辯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雷迪什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以下有關美台關係的消息。在中國解放軍頻頻以軍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加大對台灣的軍事壓力之際，台灣國防部副部長張冠群在一個閉門會議上對美台防務人士說，中國崛起使到地區安全環境變得更加複雜，人大地區國家都正在共同面對維持地區和平、穩定和繁榮的挑戰。而台灣方面就希望同美國共同加強訓練、操作的概念、能力評估、情報分享以及軍備合作，希望能夠強化台灣的自衛能力，去確保台海和平、保障航行自由，以便同美國共同捍衛印太地區的民主普世價值。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有關報導。
受到新冠疫情影響，由美台商會主辦的2020年美台國防工業會議10月5日以及6日兩日的會議改以視訊方式舉行。台灣國防部軍備副部長張冠群上將在10月5日星期一的開幕儀式當中，是以強化自我防衛能力、堅定捍衛自由民主發表主旨講話。美台商會在張冠群演說之後向媒體公布了他的英文演說的講稿。張冠群說，美台在各個層面一向有高度互信，彼此是對如何維持印太地區的自由開放有共同的戰略圖像。最近解密的對六項保證文件再度令到公眾注意到美國對台政策的重要基礎。美國參眾兩院多次通過有台法案，亦都展現出美國國會對台灣安全的支持和承諾。他還指出，近來中國軍方不斷在台灣周邊進行軍事活動，解放軍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越過台海中線，接近台灣西南部空域等等，這些挑釁性的行動旨在是統合台灣，意圖以漸漸偏離過去的行為來製造新的慣例，以壓制台灣的防衛重心。中國同時亦都以心理戰以及滲透宣傳等方式製造台灣社會分化，來加大它的軍事脅迫，使到台灣的安全環境變得十分之困難。張冠群眾表示，中國海軍的遠航訓練已經超越第二島鏈，更加是在南中國海軍事化系導照，擴大對台海以及巴士海峽水道的控制。所有這些行動都影響印太地區的安全，破壞這個地區的和平穩定。由於台灣面對的軍事威脅以及是地區安全環境的改變，台灣亦都在逐年增加國防預算、支應部隊的抗爭和戰略規劃。為了落實整體防衛的構想，張冠群表示，台灣是希望美國能夠在提供台灣武器設備的時候，考慮台灣面對的獨特操作以及是環境，以及台灣海峽的地理條件，提供台灣所需的武器設備來滿足操作的需求，讓台灣能夠更好地管控戰場，以提高敵人侵犯台灣的代價，以此來達到威脅效果。關於台灣未來的武器採購， 張冠群表示，台灣不單止注重取得主要的武器，還要考慮延長服務壽命系統，因此後勤支援以及維修亦都是美台長期合作的另外一個重要項目。當66架 F-16E 交機之後，台灣將會有208架的 F-16 戰機，必須要經過由台灣本地的維修設備來支援，尤其是那些引擎以及是飛行系統的組件，需要定期維修以及較長的時間來完成。張冠群亦都以台灣的國防開支來強調台灣政府對自我防衛的態度。他說2020年台灣的國防開支為114億美元，較之前的一年增加了 3.2%。2021年已定的國防開支為118.97億美元，比前一年增加 4.4%， 這個將會是一個歷史新高，亦都反映出台灣對自我防衛的決心。不過他亦都表示，台灣無意同敵人進行軍備競賽，發展創新以及不對稱作戰能力是要威脅敵人侵犯台灣。美台國防工業會議自從2002年開始舉行，是美台國防產業以及官方交流互動的重要管道。美台商會表示，今年的虛擬會議討論的主題包括台灣面對的威脅，以及是一個更加危險的安全環境如何影響台灣的威脅，台灣的防衛選項以及如何決定這些的選項能夠是否滿足到台灣當前以及未來的軍事需求。而此外，兩日的閉門會議亦都將評論、評估台灣的防衛構想、戰備能力、軍民關係，以及是台灣的自主國防產業對台灣防衛能力所扮演的角色。台灣國防部星期一向一個新聞稿當中指出，張冠群在這個跨海視訊會議上面向美方說明，台灣的民主化是全球典範，面對著近期中共軍事的威脅，在國防資源、建軍規劃以及後備戰能力的具體作為，令採購、軍購以及是自行研製並且進行充實的防衛力量，確保民主自由生活。新聞稿說，國防部積極參與任何有助台灣國防產業發展的活動，藉著由會議說明台灣的國防自主政策和施政的立場，使到美方各界了解台灣的國防產業發展的需求，增進雙方產業的合作，強化台灣國防自主能量。根據台灣國防部的軍事動態的網頁，中國解放軍自9月16日至10月4日是已經侵入騷擾台灣空域上一次，國防部星期一在一個提交給立法院外交以及國防委員會的業務報告當中表示，2020年至今，台灣空軍應對中國解放軍侵擾台灣空域的戰巡任務已經達到4132架次，海上偵巡任務達到是7531艘次。台灣軍事新聞通訊社系報導，國防部長嚴德發上星期在中秋慰勉部隊的時候表示，自年初以來，空軍應對解放軍的戰巡任務比去年同期增加大約 20% 的飛行架次和時數，共軍各項的挑釁、侵擾、軍事行動破壞區域和平穩定，俨然成為了麻煩製造者。對於中國在台灣附近空域的演習，中國國防部發言人譚克非9月24日在例行記者會上面表示，這個是為了針對外部勢力干涉以及是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以及他們的分裂活動。他說，如果台獨分裂勢力膽敢是以任何的名義、任何的方式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他們將會不惜一切的代價堅決予以挫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在星期二在立法院提出了美台复交和政府应请美国协助抵抗中共两个讨论案，全院是无异议获得通过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在台北的报道。
这两个讨论案由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出，其中之一的讨论事项为
蔡英文政府应该以美国与中华民国恢复邦交作为对美国外交的目的推动。对于该案在立法院通过，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表示尊重立法院的决议。过去两个月，美国不单止派出卫生部部长阿扎尔与国务院次卿克拉奇访问台湾，亦都宣布对台多项军售。该讨论案文件中直指美台关系突飞猛进，外交部对美国应该积极寻求全面的外交关系。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星期二接受传媒采访时说，台湾会同美国从有外交关系到没有外交关系都是国民党搞的，现在国民党终于良心发现，这个是一件好事。苏贞昌说，中国一再对台湾施压，希望国民党可以一改过去没有用台湾最大利益来考虑的问题，发表根本于台湾主流民意的意见。苏贞昌强调，我们会继续努力增强同美国的关系，改善关系亦都要一步一步来。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台复交的议题回应，他谨慎地说，外交部将会持续在政治、台湾国际参与、经济贸易以及安全等各个层面深化台美双边关系，来都符合我国国会对美台关系的期待。相当程度呼应了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9月20号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专访时所强调的，我们目前不寻求与美国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不过他表示希望进一步探索怎样去加强美台关系。美国讨论案则是以蔡英文政府应该积极说服美国政府依照他的台湾关系法精神，一旦中共有明显危及到台湾人民安全及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时，在台湾政府请求之下，将前述中共举动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全的威胁，并以外交、经济和安全等防卫的方式协助我国抵抗。通过根据国民党党团提案的内容，原先希望蔡英文政府能够请美国以外交、经济与直接军事的方式协助台湾抵抗中共，但经过朝野两党讨论之后，将直接军事改为安全防卫后通过。欧国安对此回应，中国对于台湾持续的军事威胁对区域的和平稳定造成严重冲击，亦都破坏了台海现状，台湾外交部会持续请美国政府针对对台六项保证与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卫性武器，并强化美台的安全合作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在台北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日两间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将会退出美国股市的消息，和围绕着几间企业将会到上海和香港上市的高调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过一段时间以来，有关中概股回归的谈论亦显现出较为明显的趋势。美中两国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监管机构更严格的会计审查，中概股回归是否代表着美中脱欧已经扩大到金融方面的领域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新在华盛顿的报道。
9月28号，中国互联网时代的主要门户网站新浪与 New Wave 达成私有化协议，这种交易预计在2021年第一季度完成，届时新浪将会从它挂牌20年的纳斯达克退市。次日，搜索引擎公司搜狗亦都发布了它同意被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私有化，该交易将会在今年第四季度完成。完成交易之后，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两年的搜狗将会退市，成为腾讯的间接全资附属公司。这些是中国科技公司从美国股市退市的最新的案例。在那个之前，中国最大的芯片代工企业中芯国际去年从纽约证交所退市。中芯国际自从2004年起在纽交所上市，今年七月，中芯国际在中国科创板挂牌上市，筹得人民币532亿美元。除了几家中概股企业退市，自从去年11月至今， 仲有8个在纽交所或者是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在香港二次上市，筹资总额达到了256亿美元。这8家公司包括阿里巴巴、京东、网易和百胜中国等公司，总市值接近10,000亿美元。新浪和搜狗因为同意被收购私有化，而从纳斯达克两家公司都因为业务和股价疲软而选择私有化。2000年4月，新浪在纳斯达克正式挂牌，是中国最早一批在美国上市的互联网公司，是中概股赴美上市的引领者。新浪在二级市场上面的股价在2011年4月达到了147美元的高点之后，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当前市值甚至不及它的子公司微博的一半。分析认为，促使这两家中概股公司做出私有化的决定的原因当中，亦都包括美中关系恶化之后中概股公司面临的风险。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阿里巴巴和其他一些在香港二次上市的中概股公司在监管公告之中指出，中国公司在美国受到的审查加重，并且面临被杂牌或者被排除在美国资本市场之外的风险。一些分析将美国针对中概股会计审计不透明而采取的行动视为美中间的金融战，虽然相对缓慢，但却是不断发展当中。而在中国，美国政府监管机构加强的审查时常被称作中概股面临的一场信任危机。所谓信任危机，指的是中概股可能存在财务作假，而美国监管机构就没办法对这些公司的会计审计底稿进行核查。虽然这方面的问题存在已经有大约10年，但从未得到根本的解决。而今年年初被曝光的瑞兴咖啡财务作假的丑闻，使到方面的问题再度受到审视。导致中概股作假保护美国投资者利益的努力之中，一个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对中国公司的审计查验没办法实施。2001年安然公司因为投资人发现该公司财务造假破产的丑闻催生了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并且依据该法案在证券交易委员会下设立了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经过同外国监管机构谈判达成的协议，美方监督机构获准对该国在美国上市公司的审计进行检查，但这方面的努力在中国一直受到监管机构的抵触和阻挠。中国当局将审计记录视为国家的机密，拒绝外国监管机构的查阅。在今年7月，证券监管委员会举行的一个有关新兴市场的圆桌会议上面，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主席威廉·邓克表示，他一直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接触，了解如何在没办法接触到中概股公司审计底稿的情况之下，确保工作人员的审计的质量。邓克说，他们必须信任和核实，但他们并没有能力在中国核查，也都看不到这方面的前景。邓克又说，过去10年美国监管部门一直努力对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公司进行的有效的会计审核和中国当局接触的商谈，寻求各种合作方式解决中国当局提出的问题。他说那些努力未能够形成可行的合作的模式，因为中国当局拒绝美方接触审计的底稿。做空机构运水公司的布洛克在圆桌会议上面说，中概股公司财务报表缺乏完整性，大多数美国投资者没办法照他们通常习惯的做法去进行尽职的调查。布洛克将此称作为中国的这些年来在美国发起了一场针对西方的未宣布的经济战。在5月20日，国会参议院全票通过了控股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遵守PCAOB 的标准，如果这个标准连续3年没办法检查上市公司的会计事务所，该公司的股票将会被禁止在美国的全国性交易所进行交易。布洛克认为，国会的立法行动引起是因为 瑞幸咖啡造假，他又说那件丑闻对美国政策制定者、监管者、投资者敲响一记警钟，提醒他们中国公司给了美国市场形成者极端欺诈的风险，但是有待众议院表决的这个法案尚被搁置。华盛顿自由学派智库加图研究所金融管理研究主任詹尼佛舒尔普对美国之音说，在过去这个法案或者不会被推动，他说他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并且在众议院以一个大型法案增补形式得以通过，所以他目前还在那里。他认为他获得推动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已经有行政的建议在这里起到作用。白宫在6月4号发布的关于保护美国投资者免受中国公司重大风险的备忘录之中写着说，如果中国从他们的资本市场获益却不遵守市场投资者理应得到的关键的保护措施，那些是非常错误的，亦都很危险。根据总统备忘录成立的一个工作组负责在60日之内就中国公司带来的重大风险作出评估的报告，舒尔普说总统的工作组后来提出的建议并没有国会法案所涵盖的那么广泛。他提到两方面他认为比较重要的内容，第一就是建议在集牌决定过程之中不应当考虑该公司是否国有企业，其二是不应当考虑公司参与者是否中共的党员。施尔泰又说国会的法案之中就要求考虑到这两方面的因素，国会或者因为临近大选加之疫情及相关亟待解决的议题而不是几会强力地推进该个法案，但这些并不意味着美方会在中概股审计质量和透明度问题这个问题上面态度趋缓甚至被搁置一放。舒尔普又说大概认为他们看到控股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在国会受到相当广泛的两党的支持，尤其是在金融的方面，他们支持对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采取强硬的路线，新的政府可能在具体如何实施方面有策略性的变化，但是11月4号之后无论哪个得到的选举赢的方面，这方面的情绪都是大致一体的。中概股公司即使因为会计审查被摘牌也可以转到香港和中国内地挂牌挂市，而中概股回归体嚟亦都符合中国官方希望强化香港和上海作为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这次中概股回归亦都受到港交所新规的推动，2018年4月香港交易所发布的新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的规则推出两项 IPO 新规，允许同股不同权架构的公司在港交所上市，允许预期市值超过100亿港元的公司以香港作为第二上市地。有评论看到这样的新规实际上是将大多数中概股企业挡在二次上市的门外，正如大多数意见认为美中要全面脱欧是不现实的预期，中概股完全与美国市场切割亦都并无可能。舒尔普又说钱还是流动当中，他认为钱会继续流动，他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在改革公司所有权透明度在这增加。舒尔普又说美国市场是最广泛最流动最透明的市场，美国市场对中国公司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就在中概股开始回归沪港股市避险或者筹集更多的资金之时，同样有新的中概股在纽交所和纳斯达克挂牌。10月1号循环数据在纳斯达克上市，而雅乐和波奇宠物就在同一日挂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上是美国之音肖申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罹患新冠肺炎，多个国家领袖包括普京和金正恩在内都纷纷及时致电慰问，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要到星期日晚才打破沉默送上迟来的祝福。有观察家认为有关的反应是耐人寻味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与此同时，中共官媒反应谨慎，与民间
外国舆论的狂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局还严格管控网上赞誉以及非议特朗普的过激言论。美中关系不断恶化的时候，美国总统感染了他经常痛斥的中国病毒，这个是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东西？对美中关系有什么的进一步影响？官媒出现谨慎，最高领导人反应矜持，凸显了习近平的高傲还是北京的进退失据？北京自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习近平对特朗普染疫的慰问电发与不发，犹豫不决，做法矛盾，显示出他进退失据。胡平说，开头不发之后来又发了，反而就显得有些的进退失据。当然他相信中共当局并不是不知道，哪怕是仅仅出于外交礼节，亦都应该表示慰问，不理出不出这个出自真心还是做秀，都需要这样做。只是他考虑到现时在美中关系是很僵，特朗普仍然是在度指责中国将病毒是传到全世界，如果这个时候就表示慰问，是不是有些是失了身份？所以他就是没有这样的表示，只是向外交部发言人驻美大使这个层级讲了几句的说话。但是后来看到各国政要都是元首级的出来讲话，规格是很高，这样一来好像自己不讲又显得不合适，所以后来又补上。咁样一嚟，因为佢前后嘅做法唔一致，说明咗佢嘅考虑系发生咗一啲嘅变化。当然，一般仲认为稍后发总比系唔发好。不过，亦都系显示出佢确实有啲系进退失据。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展刚认为，习近平对特朗普的慰问电发得是不及时，措辞冷淡，亦是目前美中关系紧张有直接关系。他表示，如果中美关系就好像几个月以前、半年以前这样的话，这样慰问电会发得更早，慰问的成分更多，所以现时主要的因素仍然是中美关系变差，变差之后是这样。但是中国领导人他亦都不会完全不表示，所以在一段观望亦是观察之后，特别是中国的两个重要的盟邦俄罗斯和北韩的最高领导人亦都发了慰问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发得迟了，但是仍然是有发，这样就表示了一个最低程度的礼貌。对于特朗普染疫的消息，中国民众以及海外华人的反应不大相通。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表示，海外华人由于不受管控，因此对特朗普感染新冠病毒有各式各样的看法，但是总的来说，大家是可以从特朗普染病这件事件来看得出，特朗普可能的确是对新冠疫情这件事是重视不足，而不是之前部分媒体报道的这样，为了在政治上不失分而故意蒙蔽民众。他还表示，从这次的情况看来，大家就发现特朗普是真的不相信疫情很严峻，真的是不相信这个病毒有这么大的传播能力。所以你看，尤其是十日前大法官提名的那个会议上面，与会者这么多，座位是坐得这么近，完全是没有社交距离，而且是很多人，包括特朗普总统本人，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得到提名的人巴雷德，都是没有戴口罩。这个是在会上面会员之后大家自由交谈，有些人更加是面对面的交谈，甚至是还是握手拥抱。当时会场上面有无症状感染者，哪一个是传染起来就可以想见到。现时已经发现，就是参加了这次活动的人里面有十个已经是被感染，这件事是大家就觉得特朗普真的是不相信，真的是不觉得事情有这么严重。而中国国内普通百姓对特朗普感染新冠病毒的看法则是呈现两极反应，有人盛赞美国民主连染病机会都上下均沾，但是更多的是获得幸福感以及是爱国主义的热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展刚表示，中国的舆论受官方引导，因此表象显示的情况是否代表多数人的想法很难定论。展刚说，这个事情是要了解中国的舆论，
他認為非常之複雜。在中國還有一個現象，就是因為中國的輿論是受到官方，他們的官方話叫輿論引導，或者是說輿論的導向，這個是中國官方要對他們的管控的，這個中國官方從來都是公開這樣說，所以能夠發出來的聲音可能在某一個特定的時間之內特別洪亮，可能境外的人國外的人看來這個是中國絕大多數人的聲音，因為他們是這麼高，有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之眾，比如是說特朗普生病表示高興的人似乎佔了多數，上了微博熱搜的第一，有人感覺到這個是中國絕大多數人的輿論，對這個問題他是覺得這個是沒有辦法回答，他亦都勸一些外媒的記者要冷靜看待這些現象，因為到底是說在第一時間之內官方允許他們發聲然後形成了很高的聲浪，還是他們真的是代表中國多數人或者是相當多的人的一種想法、看法、感情，他覺得這個很難下這個結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波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一名台灣的退休陸軍上將日前發表了親中言論，引發了社會爭議。有當地的律師建議應該要透過修法規範退役將領涉及損害國家尊嚴的言行。下面美國之音中文報的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前陸軍總司令陳廷寬9月29日在陸軍軍官學校校友總會舉辦的在台復校周年慶祝活動上面表示，他是中國人是驕傲的象徵，還批評蔡英文總統無知無智、歪曲歷史、指鹿為馬，甚至是還認為台灣的戰力是零。年89歲的陳廷寬前上將是還強調堅持保衛中華民國、反對台獨、朝21世紀中華民族復興的道路邁進，這個才是真正黃埔軍校的傳人。而對此台灣行政院院長蘇貞昌表示，對於國軍老前輩發表如此言論是感到意外，並且認為台灣人應該團結一心，用不住是去減自己的志氣，長他人威風。淡江大學歷史系兼任助理教授鄭陸群星期二在台灣教授協會召開的記者會上便指出，可以理解陳廷寬將軍在血緣以及文化上對中國的認同，但是在國家制度的認同上面真是出於是混淆。
不管是中华民国还是我们过去现在中华民国在改革民主化的方向，其实跟人民共和国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的两种不同的价值观。
还是现时中华民国朝改革民主化的方向，其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跟两种不同的价值观。鄭陸群眾表示，陳廷寬身為退役上將，喊出台灣的軍力是零，不單止是對軍中的部署會有一定的影響，亦都會衝擊台灣的民心。台灣在野黨激進黨立委陳柏惟是星期一在立法院外交委員會質詢的時候，要求退副會主委馮世寬是應該加強退役將軍的敵我意識。不過馮世寬答覆說，單一退將的講法不代表所有退將的看法，並且認為對於這種新聞應該是不信、不聽、不傳。淡江大學整合戰略科技中心執行長蘇子雲還在記者會上表示，中共常以為是民主手段摧毀民主，以言論自由摧毀言論自由，將一些不當的言論夾雜在認知裏面，透過各種組織去迷惑特定族群以及對象，並且列解正常民主國家的運作。這個現象近來在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美國都可以睇到。蘇子雲還表示，在民主制憲的主義之下，大家對於政黨可以有不同的喜好，但是不能夠反對民主制度，尤其是在揚言摧毀民主制度的敵人面前。
一個具體的案例就是美國憲法，美國憲法第三條明確規定，
蘇子雲表示一個具體的案例就是美國憲法第三條明確地規定類似的行為會受到很嚴厲的制裁，亦都不是在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範圍之內。台灣立法院去年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部分的條文， 明定政务副首长或者是少将以上的人员退休之后不可参与中国大陆相关政治活动，而有妨害国家尊严的行为，违反者最重可剥夺月退俸。这项的修法起因于2016年11月32日在台湾退役将领赴中国参加是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的活动，在台下聆听中共总书记军委主席习近平的演说，并且在响唱中国国歌的时候起立致敬，引发了舆论的批评。关注政治议题的律师黄帝荣在记者会上面是建议，面对中共的渗透影响威胁以及是强化台湾的民主防卫机制，立法院应该是继续修法，只要在退将发表损害国家尊严的言行都可列入处罚的范围。与会的基进党立委陈柏惟仲表示，将会提出境外势力影响特后明法的 2.0 版本的草案，针对具有特定公职人员身份的人士，如果明示或者接受暗示与中共呼应，就需要接受一定程度的检视。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